里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29年12月13号，公元2003年2月14号，星期五。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自传专栏节目。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提要：世界最高山脉珠峰5300米高处，基地营将开设网吧；中国失业问题日益严重，海外异议人士成立中国联邦临时政府委员会。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中新网消息，尼泊尔人吉阿曾经计划开设将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网吧，他的理由是每年约有50000登山人士攀登珠穆朗玛峰，而且一到步就希望向家人朋友发送电子邮件报平安。香港文汇报综合外电的消息说，世界最高的山脉珠峰的5300米高处的基地营开设网吧，很可能是最难实现的计划。除了冰冷的温度和刮大风外，山上也没有电力、水管或坚固的建筑物。吉阿曾经向美联社表示，他计划开设的网吧将建于有石墙搭建、再加帐篷做遮盖的临时小屋内，在春秋两季营业，供届时攀登珠穆朗玛峰及昆布区群山的登山人士享用。吉阿曾经表示，由于整个基地营是坐落在一个每日都会移动几厘米的不稳定的冰川上，所以他只能搭建临时的建筑物。他会在距离基地营约2小时路程的卡拉帕沙区兴建一个临时的营房，放置卫星器材，透过无线电接波为网吧传输讯号。这名尼泊尔男子计划安装8台手提电脑，有发电机及太阳能电池驱动。吉阿曾经自言，他的计划无论在技术和运用上都充满挑战。首先，他必须争取到尼泊尔当局发出牌照，以便从以色列引进所需器材，再将器材空运到鲁格拉小型机场，然后把它送到基地营。吉阿曾经希望网吧在今年春季开张，预料届时将有100余名登山人士尝试登上海拔约8838米的珠穆朗玛峰顶峰，庆祝人类首次征服珠峰50周年。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中国失业问题日益严重，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德基美德的报道。
根据英国 BBC 消息，中国官员说需要采取紧急措施来处理国家日益严重的失业问题，他并承认官方公布的失业数字有误导。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副部长张小健对中国官方英文《中国日报》表示，失业问题是明显和紧急的。他说，中国有庞大的劳动力，其中大约60%在农村地区，失业率事实上只反映了中国城市地区的就业情况。张小健对于日益增加的失业人口表示非常关注，他促请地方政府想办法增加就业机会，而未来几年劳动力的供应将远远超过需求。分析家一致认为，中国政府统计失业率的方法有政治取向，受到以往马克思主义经济计划和全民就业目标的限制。 BBC 还报道说，根据中国官方公布的数字，中国的失业率在去年底已经增加至 4%， 并预料今年的失业率将增至 4.5%， 但这些数字并不包括下岗的工人和农村的失业人口。有官员表示，城市的失业率其实徘徊在 7%， 不过即使这个数字也被认为是过分乐观。有中国学者指出， 中国农村的失业人口在 1.2 亿到 1.5 亿之间，还有城市1000万的下岗工人并没有纳入统计之列。中国日报早前有报道说，每年加入城市劳动市场的人口有2200多万人，但只有800万个新增的工作职位，使余下的1400万人没有工作。
世界日报消息，一群海外异议人士本月12号下午在北加州乌伦召开记者会，宣布成立中国联邦临时政府筹备委员会，并发表公告指出，该临时政府的基本宗旨是推翻中共，创立共和，还政于民，造福大众。12号的记者会也是筹委会成立大会，参加记者会的包括筹委会主任委员彭明、秘书长严庆新、委员王希哲、江坡、张中村等。没有参加的委员包括林晨信、汪明、高费奇、长春等人。世界日报报道说，公告表示，筹委会的任务和职责是为中国联邦临时政府的正式成立做一切必要的筹备工作，包括起草临时政府成立和运作所必备的法律档案，物色和配备临时政府的立法、行政、司法三大系统主要领导人和有关部门的重要官员，筹措临时政府长期大规模运作所需的经费，准备临时政府办公场所以及交通、通讯、资料等办公条件。总部设立在乌伦的该筹委会是一个向阿拉米达县政府注册的非牟利机构，英文名称为 China Federation Committee。 彭明表示，临时政府版图不包括台湾，未来将先与台湾建立邦联，其后再考虑建立联邦与否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旧金山总领事馆发言人洪雷12号表示，这些异议人士所作所为是利用在国外的便利，但根本成不了气候。他说，在目前世界局势发展的趋势，特别是中国发展的形势下，成立这样的组织根本就是螳臂挡车，必然遭致失败的命运。今天的新闻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继续收听我台的其他节目。欢迎收听我台设立的听众园地节目，为了商谈和交流思想，听众朋友有什么建议和不同的观点，请传真或来信告诉我们，我台将在每周星期日的听众园地节目中回答您所提出的各种问题。挪威自由西藏之声中文部为了使全世界华人朋友和声援西藏问题的各界人士能够听到西藏人民的声音，我台每天在以下时间和波段上播放15分钟的华语节目。西藏开播时间为晚上8:15第一套节目，11:第二套节目。印度开播时间为6:15第一套节目，8:30第二套节目。尼泊尔晚上开播时间为6:00第一套节目，8:15第二套节目，广播波段为25米、13米以及19米周围播放节目。我台的联系地址是 Voice of Tibet Nathan Building Kangjin Kishung Dharamsala 176215 HB India。 收听我台的电脑网址是 www.vot.org。 我台的电子邮件是vot_chinese-section@yahoo.com。 如果用电话联系，请拨打0091189222384或00911892228179。欢迎各位到时收听。另外，在台湾联通网 www.taiwanesevoice.net 网址上也能收听到我台的节目。听众朋友，在今天的自传专栏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我向大家播送的第14世达赖喇嘛丹增嘉措原著的《我的土地和我的人民》。我一方面极其钦佩这些游击战士们，他们是勇敢的人们，男男女女把自己的孩子的生命置于危险之中，而极力地以他们可找到的唯一的手段来拯救我们的宗教和国家。 当人们听到中国人在东部的可怕行为，人类的自然反应便是去寻求报复。更有甚者，我知道他们把自己视作对我作为达赖喇嘛的忠臣而战的，达赖喇嘛是他们所努力防御的核心。我被迫回到以前的争执，我时常把自己带回拉加特，我再次迷惑了，在这变幻的处境下，圣雄甘地又会给予我什么指导？依然是非暴力，我只能相信他会的。不管有多么大的暴力用以反对我们，那也永远不可能成为使用暴力的回敬的权利。而且我从实践的一面看出，如果我们与他们作战，中国会易如反掌地在整个西藏实行如在东部一般的凶残可怕的暴行。我想应当再努力劝阻我的人民不要使用武力，不要引起同样或者更坏的在全国各地的报复。我让嘎夏给康巴族领导人送信，说这些是我的愿望。他们指定了一个包括两位俗官和三位僧官的领导使团去找游击队领导，并告知他们这支使团也带去了中国人的承诺，即如果游击队放下武器，就不会有任何反对他们的行动。那一承诺也有这样的暗示，就是如果他们拒绝，后果会更的严重。中国人曾经以此许诺为条件的，要求游击队缴械，但嘎夏劝他们不要这样做，因为他们知道没有康巴人会接受。我在这期间与三位高级将军张金武、张国华和谭冠三谈过几次，他们的所说似乎与正在发生的事毫不相干。我每次见到他们，他们都重复周恩来在印度给我的保证，就是至少在六年内西藏不会有任何强加的改变，甚至在这之后改革不会违反人民的愿望而强迫进行。然而他们正在强加这些，在东部地区违反人民最强烈的愿望，也许他们可以自欺欺人，这些地区是中国的一部分而不是西藏，但他们重复的承诺给予了我一线希望，这也许正是他们的企图。之后他们突然改变政策，到那时正是他们中国军队在东部对游击队进行报复，也在别处威胁他们。他们现在强迫我们政府采取行动来反对游击队，说我们应多派遣自己的军队去镇压暴动，他们将向我们提供援兵和给养。但嘎夏对此绝对拒绝，他们指出西藏军队规模太小，训练和装备都不良，而且必须用以维持拉萨的和平。至关重要的是，他们说他们不能担保西藏军队不会与游击队联手。我不会怀疑此事是有可能发生，派出一支西藏军队去攻打除了防御西藏并没有犯什么罪的西藏人，那是不可能想象的。嘎夏被迫向一项中国主要命令坚定的挑战，中国有把握无关紧要和至重要的东西混为一谈的怪异的方法。在所有这些生死重大的事件中，他们一直使用反动派以此描写拿起武器反击他们的康巴人，这词语对共产主义者有着特殊的感性意义，但对我却没有意义。政府之外的任何人开始把这用作游击队的同义词，无疑对共产主义者这意味着极大的罪恶，但当我们使用这词，总的意义是表示钦佩。这似乎并不困扰我们或者康巴人，不管他们的西藏同仁如何的称呼他们。但其后当我在写作中天真的使用这个词语时，它在我海外朋友之间却引起欢喜。听众朋友，以上听到的是14世达赖喇嘛丹增嘉措原著的《我的土地和我的人民》，欢迎您在下周星期五继续收听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打针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了。